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11号，公元2014年6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外交部长访问印度，流亡藏人抗议活动受阻；藏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遭捕和失踪藏人下落；桑都仁波切对俄罗斯展开首次访问；美国女星发表敏感言论，遭中国网民抵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印度当局派大量警方管控当地的流亡藏人社区。藏人们原本计划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的抗议活动，也被迫在社区外的公路上进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于昨天6月8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当地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展开了大型的抗议游行活动。上千名活动人士聚集在位于新德里的桑叶岭流亡藏人社区外，手举西藏国旗和写有西藏自由才能带来印度的安全字样等的标语，呼喊西藏要自由等口号，进行了和平抗议。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此次活动原本计划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但是印度警方从8号一早就派大量警员管制藏人社区，连社区外的公路都被设置路障全面封锁，活动人士于是就在社区外的公路上展开了抗议活动，而原本在大使馆外等待的各大媒体记者也闻讯赶到社区外，对活动进行了报道。丹增吉美表示，在与警方的负责人进行沟通时，活动人士代表向对方指出，印度是一个民主且自由的国家，圣雄甘定等曾不顾一切地带领印度民众脱离英国殖民，争取独立的伟人也来自这个国度，因此对如今印度当局阻止流亡藏人在中国大使馆外开展和平抗议活动的行为表示非常遗憾。在中共外长王毅访问印度前，西藏青年会曾向印度总理莫迪发表公开信，呼吁他在同到访的中共高层领导会晤时提及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此次王毅的到访是莫迪就任总理以来两国间的首次高层往来，有消息指印度当局已经邀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年访问印度，因此王毅的访问行程被视作在为习近平的印度之行做准备。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7号和8号是西藏康波伽玛才汪和流亡藏人作家林察次丹多杰遭捕和失踪纪念日。西藏知名作家维瑟和失踪藏人的母亲纷纷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记者关注这两起事件。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指出，西藏康波伽玛才汪于2013年12月7号遭捕，至今已有半年之久。当局除了他的律师与他有过短暂的一次会面外， 禁止亲人和同寺僧人探监。维瑟强调，堪波伽马才翁在被捕前患有肝炎、气管炎、结核病等疾病多年，被关押期间病情加重，目前他的所谓罪名升级，面临被判重刑，在此强烈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及国际媒体给予关注。据介绍，今年2月25号，堪波伽马才翁的律师唐天武为此案第二次抵达昌都，经他依法力争，26号警方同意唐天武律师与他的当事人堪波伽马才翁会见。5月26号，唐天武律师为此案第三次抵达昌都，却被禁止会见。警方对唐天武律师表示，堪波伽才除了犯有窝藏罪，还有泄露国家机密罪，属于涉及维稳的重大案件，不能见面。另外，从去年3月10号西藏三十饥饿抗暴纪念日开始发起第二次反藏徒步活动的流亡青年作家林擦茨丹多杰，经过印度六个邦，为期89天、全程2148公里的路程后，去年6月8号在位于印度西蒙加拉邦嘎伦堡的赛举寺中留下行囊和单车，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林擦茨丹多杰的母亲东普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再次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帮助他寻找儿子的下落。东普吉表示，我想再次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们切实关注为民族自由事业失踪已有一年之久的茨丹多杰下落，全面调查他是否在印度境内，这是很重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去年8月份在达兰斯拉举行的纪念失踪藏人茨丹多杰诗歌朗诵活动上曾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正在密切关注和打听林擦茨丹多杰的下落，并以目前的形势来分析，估计他不在印度，已经进入西藏境内。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俄罗斯蒙藏佛教研究中心和俄罗斯拯救西藏基金会等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对俄罗斯联邦展开首次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汪热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从5月26号至6月7号间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卡尔梅克共和国等地进行了参访。阿汪热杰表示，受俄罗斯蒙藏佛教研究中心的邀请，桑都仁波切于上月28号至31号参加了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举办的藏传佛教国际会议。会议开幕当天，桑都仁波切向与会各界人士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对这次会议的致函，并以在当今世界里藏传佛教和流亡藏人社区所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桑都仁波切还就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世界和平以及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藏的政教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阿汪热杰还表示，俄文一本书籍《达赖喇嘛的历史任务》的作者藏学家罗伯特·瑟麦博士也参加了会议，并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历史任务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会议第二天，藏中仁波切还参加了佛教禅修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证据为主题的讲座活动。阿文热杰继续介绍说，因卡尔梅克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前任总理佛拉基米尔等的邀请，藏东仁波切于本月3号抵达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诺，向当地的民众传授佛法，参观各佛教寺院，与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和文化部长以及当地各援藏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晤。据介绍，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各联邦国家的访问行程后，藏东仁波切于上周六7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好莱坞女影星安吉丽娜·裘丽在上海发表了李安是台湾人的言论，遭到中国网民的围剿和抵制，成为了又一个因发表西藏或中国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官方或民众列入不受欢迎行列的外国知名人士。好莱坞女影星安吉丽娜·裘丽本月4号在中国上海为自己主演的新片《沉睡魔鬼》进行宣传时，发表了国际知名导演李安是台湾人的言论，部分中国网民表示不满，并宣称要抵制安吉丽娜·裘丽。因发表涉及西藏和中国人权状况等敏感言论而遭到中共官方封杀或遭网民抵制的安吉丽娜·裘丽并不是第一位。德国之声中文网列举了多年来因发表人权言论而被中共列入黑名单的多位外国明星，其中包括西藏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以及曾在中国宣传新片时前去探望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影星蝙蝠侠克里斯丹·贝尔，安吉丽娜·裘丽的未婚夫，曾出演西藏青年的影星布莱德·皮特等。另外，好莱坞影星乔治·卢克尼、导演斯皮尔伯格、影星沙朗·斯通、影星本阿弗莱克以及冰岛歌手比约克等，曾因提及西藏和中国的人权问题或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而被官方封杀。英国歌星埃顿尔·约翰也因在北京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向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艾薇薇致敬而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请收听由邓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以上概念的分析，我们可知自治所应该具备的五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即司法独立权、行政独立权、经济独立权、教育独立权以及宗教的自由信仰权。这五个基本条件中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那将使自治处于不完整的状态，甚至这五个条件停留在理论上未进入实践的领域内，仍是自治的不完整性的表现和象征。我在论述自治概念时已说过的那样，这五个因素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主。在这里涉及到宪法的问题，为了不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说一下，宪法是国家政府行为和约束政党权限的管理者、监督者，它与自治权的法律所说的自由没有任何直接性的联系。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